日本歌手演出被停，冯德莱恩缺席法国访华。川普话拜登自动签名文件全部作废。中国独立记者出境前被捉，警方话寻衅滋事。中共渗透西方达2.2兆美元，美国追回2000亿。川普话未来几年或免征所得税。俄罗斯人感受切身之苦，其王怒斥普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中共政府强行取消多场日本音乐演出，波及滨崎步、上海游戏嘉年华等大型活动，引发艺人、主办方和粉丝强烈不满。针对高市祖苗台湾有事论，北京向法国告状，要其表态听一中政策。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罕见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行程。28号晚，日本知名歌手大龟真希受邀在游戏嘉年华2025活动中演唱海贼王片尾曲 Memory。 正当他唱到高潮之际，舞台灯光、荧幕和音响却突然被强制切断，整个场地瞬间陷入黑暗。接着两名中方工作人员上台夺走他的麦克风，并将人匆匆带离舞台。有观众大叫一刀切啊，一刀切，然后主持人直接宣布这次演出到此结束。事件震惊世界，无数中国和日本网友震惊怒骂，这个是在羞辱艺人，完全是政治粗暴介入。主办方仅以一句不可抗力因素作为讲明，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并非单纯的技术意外，而是政治停演。还有多名日本歌手在中国的演出被取消，其中最具冲击的是滨崎步，他的上海演唱会早已经售出超过14000张门票，舞台搭建工程动员200多名工作人员，耗时5日完成。但就在活动前一日，主办方突然宣布取消，并火速将舞台全部拆除，外地粉丝损失巨大。有粉丝问损失哪个承担，一些网友讥讽一切责任在高市祖苗，找他索赔。28号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出场地进行了一场完整的无观众演唱会，并录制下来供粉丝观看，场馆外都能够听到。有人认为由此证明根本没有不可抗力的影响，提出取消要求的被张了一军，你是去现场捉人呢，还是拿来红头文件呢？有人说中共现在可以没有理由的取消演出，以后可以没有理由宣布所有中国境内的日本人是间谍，然后通通送去集中营，日本人做得到吗？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此举是针对高市近期多次重申台湾有事言论的报复。28号针对战狼外交事件声称斩首高市言论，大阪府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涉嫌斩首高市煽动暴力，以违反国际外交的基本准则，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并呼吁中共立即追责相关官员。决议获得全体议员跨党派支持，显示日本地方层级亦对中共战狼外交采取零容忍立场。日本多家评论节目指出，北京选择以娱乐与文化作为施压手段有3个重大后果。第一，破坏中日民间交流等于两国关系更恶化，日本娱乐圈与粉丝圈的反感情绪急速升温。二，让日本认知到中国不可靠，企业与演艺界将重新评估与中国合作的风险。三，加强日本政坛的反共共识，高市祖苗的强硬立场反而取得更多支持。专家认为北京此举反而加速日本社会全面转向中共不可信，必须提高防卫的氛围，恐让日本政府在未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政策。此举时机敏感，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定下周访华。27号中共外长王毅紧急致电法国外长，批评高市言论损害中日关系，呼吁巴黎坚定落手一中原则等。 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称，王毅下周初将访问俄罗斯，分析指北京意图离间日法关系，阻止欧盟加强对日军事合作，比如双方正谈判的互惠准入协定，以联合训练反制中共抗军。亦有人质疑北京会用调节俄乌战来换取欧洲施压日本。不过冯德莱恩将缺席马克龙访华。据南华早报报道，马克龙原本邀请其同行讨论欧中关系，但是爱丽舍宫澄清此行为纯双边，冯德莱恩将另行安排欧盟层级接触。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缺席反映欧盟内部裂痕，法国寻求商业突破，带50家企业团访华，争取空巴订单与核能合作。德国与东欧支持冯德莱恩强硬路线，担忧中共影响乌克兰及台海稳定。欧盟外交官透露，冯德莱恩近期密集与美日协调，预计12月访北京时将带更严厉信息，聚焦人权与供应链安全。一位英国网红在欧洲街头手举台湾国旗访谈路人，询问是否认得此旗，路人回应这个是台湾，首都是台北，台湾不属中国，而是中国企图入侵。美国国务院东亚企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杜森重申美韩同盟是印太安全的基石，强调透过四方机制及美韩日三边合作，加强区域联盟维护自由开放秩序，特别反制南海、台湾海峡及供应链胁迫。川普政府上任后，美韩同盟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联盟，预计2025年推出新版印太战略，聚焦经济安全与网络防御。节日好礼首选，10%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冇咗好友照样走唔起，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在提醒你该入油了。宝气18味，宝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令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了一年，同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 28号，川普今日在 Truth Social 发文，宣布拜登使用自动不签署的文件全部无效，估计占其任内 92%， 包括多项行政命令。川普指责激进左派操纵白宫，绕过拜登亲自批准，称此举非法，并威胁若果拜登否认将面临伪证指控。川普贴文写道，所有由拜登使用自动不签署的文件，据估计约占其任内 92%， 即日起全部终止，不再具有任何效力。自动不只有在美国总统明确亲自授权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我在这里宣布废除所有行政命令以及任何未经拜登亲笔签署的其他文件，因为操作自动笔的人属于非法行为，拜登根本没有参与自动笔签署的过程。如果他敢说自己有参与，就会被以伪证罪起诉。感谢大家关注此事。自动笔签名可以装上真笔，依手写模板高精准度复制签名，美国政府自杜鲁门以来就已使用，司法部确认总统授权下合法。川普任内签署162项行政命令及几百份备忘录，并在1月撤销近80项拜登时期任命，但部分仍有效，而家面临被取消风险。此举若果成真，杰克逊作为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 可能被逐出最高法院，几百 DEI 法官席位岌岌可危。保守派博客 The Transport 痛批杰克逊为非法 DEI 聘任，并借拜登2025年癌症诊断质疑其心智容量。拜登任内235名法官中 ,60% 为女性 ,37% 为有色女性。最近中国知名独立记者、作家、纪录片制片人杜斌准备10月16号出国去日本，但出发前一日却被当局限制出境并抓捕，口头传达的拘留理由是所谓寻人之事。据家属披露，杜斌在15号被北京市顺义高丽营派出所警察从居住的出租房带走，现在被关押在北京市顺义看守所，将被拘留42日。家属质疑警方违法办案并非法拘留。杜斌的妹妹杜继荣11月28号告诉本台，她由于一直联络不到哥哥，找当地公安询问才知道杜斌出事。她说杜斌此前并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她从未出过国，只是多年前去过香港。杜继荣说她不知道以前就是因为那个写书的事情她被拘留过，现在就是出境这个事情，还是拿着她以前写的书找里面的内容，说她是抨击国家领导人。当时房东开了门，好几个警察就入去了，入去时将她的手机收了，去到她的房间问，你写书吗？我哥哥说我没有写，我只是喜欢看书。后来就在她的房屋里面翻，地上床上都是书，翻到到处都是。律师问的时候就说是寻人之事了。杜斌是中国知名独立记者，他自2004年起担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师，并长期关注并记录中国社会低层与弱势群体。因为敏感报道，2011年起中共外交部拒绝其工作许可。2013年杜斌制作了揭露马三加卢教所酷刑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并出版了《阴道昏迷马三加女子卢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等书。2014年他出版首部中国大陆作家撰写的六四事件相关书籍《天安门屠杀》，引发关注。2013年6月他被以所谓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在北京秘密被捕，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0年12月他再次因涉嫌寻人之事罪被北京警方拘留，一个几月后释放。警方调查其书籍资金来源，但未发现境外操控证据。杜继荣说，杜斌这次被捉，办案单位至今都没有给出拘留决定书，属于违法办案和非法拘禁。杜继荣说，我打电话将我哥哥带走的那个派出所的人，他就说被杜斌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寄通知了，然后又打我们这边的派出所电话，他们就没有收到，大约一个几星期了，一直没有收到，然后就回家开了我和哥哥的兄妹关系证明，请到律师。下周一律师再去见我哥哥，他们说好像超过40日就是批捕了，我亦好担心呢个事。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旗下研究机构援助数据近日发布一份长达449页的最新研究，揭示中共在全球的放贷策略已经出现剧烈转向。报告显示，过去24年间，中共向全球200多个提供的海外贷款与赠款累计高达2.2兆美元，而投资重心已从中低收入国家转移至欧美等高收入发达国家。研究指出，中共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放贷占比从2000年的88%大幅降至24%，相反对发达国家的比重飙升至76%。全球72个高收入国家合计获得了9430亿美元，重点集中在关键矿产、关键基础设施与高科技这三大国安敏感领域。其中 美国以$2,018亿成为最大受贷国，资金分散至2500个项目，涉及能源、科技、通讯等产业。在收购与科技领域，中共国企大量涉入美国高科技公司，同时中共国有债权机构亦向多家美国大型企业提供信贷，包括亚马逊、AT&T、Verizon、特斯拉、通用汽车、福特、波音与迪士尼等财富500强企业。报告协作者埃斯科巴指出，中共的对外资金融通已明显从援助转变为战略布局。自中国制造2025启动以来，中共跨境并购中属于敏感产业的投资比重更从 46% 暴增至 88%。 专家分析，中共将持续加大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渗透，特别是仲未被纳入出口管制与科技制裁的产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表示，中共透过官方投资不单只能够获利，更可以近距离接触美国尖端科技，形成长期风险。分析人士预计，美国政府下一步将加强限制中国资金介入敏感基础设施，并防堵中国企业在军事基地周边购地。同时，一旦中共对美企的持股达到足以左右股票权的程度，美国监管机构势必将介入。川普在感恩节视讯通话中对军人表示，未来几年我们将大幅减税或者完全取消所得税，因为关税带来的资金将如此庞大。这个言论延续其四月提议，当时他说关税收入可以取代所得税，给年收入低于$200,000的美国人免税。自2025年初川普重掌白宫之后，实施10%至50%不等的全面关税，对中国入口品达145%。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财年关税收入达$1,950亿，较前年暴增250%，十月单月更创纪录3100至$3,400亿。预估2026财年将逾$4,000亿。川普主张，这个资金不单止可以减债，还能够发放每人至少$2,000关税红利，刺激国内制造业。他回溯19世纪历史，当时关税占联邦收入逾90%，视之为美国致富之道。尽管面临最高法院审查关税合法性及国会财政监督，川普坚持此政策为美国优先核心，预计将重塑税制转向消费税导向。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冬季，能源收入下降，消费支出萎缩及高昂的人力成本，使俄罗斯民众和民间产业逐渐感受到打击。同时，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挺乌言论迅速引爆网络。据 BBC 与俄独立媒体最新追踪，直至2025年11月中旬，俄军丧命人数估计超250,000人，伤者达800,000人，总体逼近80,000大关。2025年每日平均1250人损失。乌克兰方面，官方数据显示军人丧命超70,000人，另有5.6万人失踪，总计超过40,000人丧生。据霍士报道，克里姆林宫为支撑战争已经投入几万亿卢布，巨额财政支出加剧预算赤字，使地方政府难以维持征兵奖金。美国及盟国针对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实施制裁，中印亦取消对俄现货订单。专家奥列格·布克列米舍夫表示，俄罗斯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已严重削弱。近日俄罗斯期货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在社群媒体爆文，普京，你将战争当成扑克牌局，在赌台上输光了士兵的命。日前他还曾激愤地表示，四年来乌克兰为整个欧洲作战，北约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场拯救自由的欧洲而作战， 使其免受俄罗斯的侵略，而乌克兰是唯一在打这场战争的国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